好，我们上次有开始我们第二课的学习哈，面对试炼啊，我们我也稍微的回顾一下哈，我们就有几个关键字哈，我们就稍微回顾一下哈，我们提到了有几个字是原文是同个字，但是不同意的不意义不同的哈，或者意义有分别的地方哈，一个是忍耐哈，我们讲到忍耐有两种忍耐哈。那一种是什么？对人的哈，对人的忍耐哈，耐心哈，宽容包容哈。另一种是对什么？对事对环境的忍耐哈，指的是我们在这个事物在这环境当中的一个坚忍哈，能够一个坚定坚强坚忍的这种意思哈。所以这个从这个字其实两种意思哈，你在圣经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看到有不同的意思哈。另外讲到那么忍耐也当成功哈，我们讲到这个成功哈，原文这个 perfect 哈也有两种意思哈，那一个是讲到什么，一个是过程哈，过程的完成到底哈，一个是什么，结果的完美哈，完备哈。所以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哈，我们看到其实使徒雅各告诉我们哈，那么这个在忍耐里面哈，追求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结果哈，要追求结果要经过这个过程哈。那另外也讲到这个原文同一个字哈，但是不同的含义的哈，就是一个试炼或者试探哈，一个是怎么，一个是一个是外在的哈。试炼讲到试炼的时候一般问指的是外在的苦难哈。试探呢一般指的是内在的哈 ,internal 的哈，这个 temptation 哈。好，那上次我们也有一些讨论哈，也有一些给大家让大家回去自己思考的哈。那我们稍微的过一下，我后来觉得我的那个第一个题目哈，就是比较这个保罗和雅各还有彼得的这个在对苦难的观念的不同和相同哈。这个后来我觉得还是蛮大了一点，这个题目哈，讲起来还是蛮花时间。也许以后我有时间做一个专题来讲哈，所以这个我就跟大家抱歉，我们就这个先过一下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哈，上次我提到基督徒是否应该追求这个属灵的奖赏哈，那么大家有没有思考哈？有没有思考？然后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看法？也许不能都让袁宇回答，也许找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自己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人愿意分享？
我觉得应该有讨神的许愿
啊，讨神的许愿哈，主动讨神的许愿哈，所以应该追求属灵的奖赏哈，应该追求 reward 哈。那么其他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哈？还是说都同意？哦，原意主持人已经有标准答案了。OK， 那我就这个不多讨论了哈。所以答案是应该哈。其实思想这个天上的荣耀的基业哈，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属灵力量的一个源泉哈。思考我们在天上的荣耀的基业哈。但这个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在哥罗西书都提到哈，那么有这个我们提到要这个要奔跑的哈，奔跑的是要得奖赏的哈，奔跑的要得奖赏。但是那么还有保罗也讲到这个，那么要这个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哈，向着标杆直跑哈，等到我们得到那个天上的奖赏。那这个那奖赏是什么？奖赏是我们在天上的位置更好一点，还是怎么样？还是说我们在世上更受少一点苦，还是怎么样？哦，生命的冠冕哈，好， 感谢主啊！所以基督徒的，其实我们的奖赏哈，不是一种是刻意的去我们好像我们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哈，而是说这个奖赏是主耶稣基督本身哈，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我们的奖赏，我们能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哈，能够得到那个天上荣耀的产业哈，荣耀基业哈，就是我们的奖赏哈。好，那感谢主哈，那我们因为这个也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是应该思考了哈。那么其实耶稣也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努力啊，你要努力进那个窄门，努力进窄门哈，是要努力的哈，得奖赏是要努力的哈。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你要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哈，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哈。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哈，所以这个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努力哈是需要的哈啊。这个努力不是说我今天来下教会哈就好了哈，就这个努力包括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哈。那么就像我们今天牧师的这个我们在讲道中看到哈，那么这个罗马书六章说我们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哈，这个新生的样式是要学的哈，要去努力的哈，要去学来的哈。好，感谢主。那下面我们上次还有个讨论哈，就是讲到上帝在我们在第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哈，也许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再回到雅各书，我们把一章的十二节十五节，十二节到十五节读，再一起读一下好了哈。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那这里讲到在也许在一个苦难当中哈，在这种试炼当中啊，那么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哈，也许所以这里也是雅各是可以，他可以引用这个，也许是弟兄姊妹当时心中的想法哈，我是被神试探哈。那么雅各的这个他的回答是，他说什么？他说不可以这样讲，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我们上次有给大家回去看一些经文哈，创世纪的这个二十二章一节，十世纪二章二十二节历代志下三十二章哈，后来那个元玉长老也让我们也看一下那个，应该是路加福音哈，那个就是那个耶稣哈被那个被圣灵领去哈，做这个被受魔鬼的试探哈，魔鬼的试探哈那回去之后大家看了之后，大家的想法怎么？是神真的是不试探人吗？你的想法或者结论是怎么样哈？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神允许撒旦试探我们。好，苏萍，
大卫被他的儿子追赶的过程当中，神也许有一些是因为人产生罪的时候，也许可能是允许有一些罪，但是神把有一些东西摆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进了这个是属于试炼还是试探，我不太清楚。比如说像这个越国的这个，他是说外在的试炼还是神允许他这个事情，试探他，还是
好。 谢谢哈。对，大家，我想大家讲的都对的哈。那我的。那我们讲到呢，的确是像雅各书讲的，所以我们的结论啊，第一个是首先是什么？是神不试探人哈，神不试探人，但是呢，神会试验哈，神会有意啊，神会允许啊，试啊他的啊。各样的试探哈，和这个试炼临到我们，作为但是它的目的是怎么样？目的是试验哈，是 test 哈。就我们讲到那个，所以我们你看到那个创世纪哈，那个经文哈，那神要怎么样？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哈，神没有说神要试探亚伯拉罕。诗诗记讲到的是神要试验。以色列民啊，神要试验啊，西西家哈，历代家历代志哈，那这种这个啊，人的试验哈，你跟我们所说的试探是不一样的哈，试探是一个以一个邪恶的目的或者动机开始的哈。那个是，所以不可能出于上帝自己哈，只能是出于魔鬼哈。所以但是神会允许试探也好，试炼也好，临到我们哈，就是像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在刚才举的那些经文的例子哈。那么神有的时候会就是神的旨意里面呢，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程度啊。那很多时候是像约伯哈，约伯那个例子哈，那神会允许哈，那个这个引诱试探临到他哈，是苦难临到他。但是神的旨意里面呢，也有甚至有的时候会是定义的哈，就是。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耶稣被魔鬼就是受魔鬼的试探啊，是谁领去的？圣灵领着耶稣啊，所以这个是有神的主动的旨意在里面啊。那为什么？因为这是第二个亚当啊。对，第一个亚当哈，在这个试探中哈，这个跌倒了哈。那么，所以我们的救恩哈是关乎谁啊？关乎这个第二个亚当哈。所以耶稣一定要经过这样的试探哈。那么他经过这样的试探哈，能够胜过这样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跟他一样经历。所以这个定义的这个意思哈，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在里面哈。在我们身上有时候也是一样的哈，神会这个让有些特别的把我们放在一些特别的境况当中哈，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哈，是我们的益处哈。但是呢，他是圣洁的哈，他是美善的哈，所以他的动机哈不是邪恶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讨论里面哈，我们这个是雅各使徒雅各呢，让这些在面临试炼过程当中的弟兄姐妹哈，那么让他们能够对神的信心不要产生怀疑哈，要看到，让我们去能够看到神的美善的心意在后面哈，那这个在12和10到15节哈，那么这个雅各呢继续了前面这个第二节哈开始的主题哈，就是试炼和试探的主题。那么看到我们在试炼当中呢，试炼当中啊，除了要忍耐之外，怎么样？还要分辨啊，还要分辨试探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哈，这个有 那个试炼和试探可以是同时在一个事情上，同时在那个情况中发生的，就是你经受的一个试炼，但是那个试炼当中你同时有试探和引诱。那么但在这段经文里面，雅各是让我们能够不是怎么样呢，不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责任哈都推到这个魔鬼身上，都推到撒旦身上哈，而是说看到我们里面有我们人的责任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说上帝哈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哈，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哈。所以14、15节哈，然后看到这个是有雅各用比较形象的说法哈。那么第一个第14节里提到一点，他说他是我们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哈。中文用了两个，你看到有两个动词在里面哈，牵引，一个是牵引，一个是诱惑哈。这牵引和诱惑是什么意思哈？就原文哈，原文这个牵引牵引是这个 drag 哈，用力拖拉的这个意思哈，牵引哈。那么诱惑是什么意思呢？ entice 诱惑那个原文是用这个诱饵哈，用诱惑是用那个用 bait 哈，那个意思哈。那在座的有钓鱼的吗？有啊，冬泳钓鱼我知道啊，那所以你看到这个雅各这个比喻，他原来这个词是有意的哈，因为他那个比喻是什么？他说用一个是用力拖拉，还有用这个诱饵哈，所以这好像是怎么样？是好像要钓鱼那种哈，是那种比喻在里面哈，这是第十四节哈。那这个在，所以你看到这个像箴言哈，很多地方我们没有时间细看，但是你看到他很多时候，你看一个少年人被受到一个那个妇人的引诱哈，你看到那个整个那个过程哈，第七章哈，我丈夫不在家，这个哈，这个我用香薰落的床哈，什么这之后就是那个少年好像就被这个被养引到这个宰杀之地一样哈，上钩哈，这个引诱上钩之后落到一个死亡的陷阱里面哈。所以很多时候雅各他是说人被试探哈，有的是被自己的私欲哈牵引诱惑。所以这个他这个牵引诱惑的这个很恰当的译法哈，他这个是就比喻像一个海鱼哈，被怎么样，先被怎么样，先被诱饵引诱了哈，上了钩以后怎么样，拖拉就上来了哈。所以是我们被私欲的引诱，好像是那种哈，我们可以在头脑里想象这种比喻哈。然后第十五节哈，对不起，那个在十五节之前，那我们还看到就说欲望哈，就是他说人被自己的私欲哈，他是 by his own desire 哈，这个欲望是什么意思？人的欲望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好话大家哇，都很，我想这个，都有共同的看见哈。所以其实欲望本身哈是中性的哈，不都是恶的哈。就像这个，比方说路加福音的这个22:15哈，那 路加福音二十章是耶稣对这个门徒说哈，那就说这个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哈。I have earnestly desired to eat this Passover with you， 就是说啊，这个这翻译成愿意哈，这个也是用一个字哈，是 desire 哈。那么在这个像腓立比书的一章。一章二十三节啊，那个像保罗说哈，我正在两难之间哈，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哈。这里翻译成情愿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他说 ，My desire is to depart and be with Christ 啊，就说，所以这个欲望呢，你要看上下文，不都是恶的哈，欲望也可以是好的欲望哈，但是圣经里。多数的时候指到的欲望哈，多数的时候讲到的欲望是恶的哈，是指肉体的私欲哈。这是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被自己的私欲是讲到的一个受，这个是在最终的哈肉体的私欲哈。那么在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人在被试探当中哈，在试探当中的一个软弱跌倒的一个过程哈，是在被在雅各在这个十四十五节用形象的比喻来让我们思考哈，有两个比喻哈，一个是第十四节哈，像被牵引诱惑，像钓鱼一样哈，那么在第十五节呢，又用了另外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哈，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哈，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哈，就是这个就是他是用比喻是用这个怀胎的哈，这个怀胎生产的这个比喻哈，就是说在先是怎么样，先是怀胎哈，怀胎了之后呢，这个那个胎就长哈，最后生出来哈，生出来怎么样，就长成哈 ，fully grown 哈，就像那 fully grown 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最后是最终就是死亡哈，最终就是死亡哈。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在雅各书里面的一个很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在我们看到就是在试探中哈，在试探中有两种结果哈。我们不是刚才提到过就是这个过程与结果哈，我们那个忍耐也当成功哈，那个要经过那个过程那么才有结果，那个过程不同结果也不同，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怎么样，是第五节哈，第五节这个我们得到神的智慧哈，那么主就必赐给他智慧哈，然后到十二节哈，人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哈，经过试验以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的哈，应许给爱他之人哈，所以这是一种结果，是有主所赐的智慧，然后有经历神在过程中经历到神的福气，得到生命的冠冕哈。另一种结果是第十五节的哈，怀胎生出罪来，罪不断的在长哈，罪在这个长成哈，最后是。这个死哈，这个死生出死来哈，这个死是一个永死哈，是一个灵魂的死亡哈，那这个永远的死亡哈，所以这种不同的结果哈，那么在这样的结果当中，我们可以比较之后，我们就看到其实雅各呢，其实他这里所注重的哈，他所 highlight 这个不是只是撒旦的责任哈，像那个撒旦其实那个雅各并没有忽视哈。那么这个撒旦的源头哈，这个像那个四章七节哈，你也看到这个雅各他说啊，你们要顺服上帝哈，勿要抵挡魔鬼哈，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所以这个撒旦的工作是存在的哈，但是雅各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们个人的责任哈，是在我们忍受试探当中哈，个人当负的这个责任哈，我们小组其实我有时候给他们推荐一本书哈，叫那个，这是 C.S. Lewis 的书哈，那个，叫这个 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翻译，我没有翻译，没看到，对，有翻译哈，哦，英文就是你们读看英文啊，叫 The Screwtape Letters 哈，那个里面那个书是一个整个是一个故事，一个比喻，可以说是一个预言了哈，那个整本书是一个书信哈，书信体的哈，跟雅各书一样哈，书信体的那个是一个是两个 demon 哈，两个这个鬼之间的这个书信往来哈，
中文叫做地狱来鸿，
地狱来鸿，哦，对，翻译得很好，就是一个在那个地狱里边那个地位比较高的一个啊，那个魔鬼哈，那个鬼给他的一个外甥哈的信哈，他们那就发现他里面就啊，他啊用很形象的、很生动的说法就说看到这些魔鬼在如何去引诱世上的各样的人哈，那么很多时候你发现那个他就跟他那个外甥说，有些人你其实不用花太多功夫在上面哈，他已经上钩了。已经上钩了哈，那些在生活很近前的哈，那信心很强的，你要把你的这个重点哈放在那些人身上哈，你要怎么去扰乱他的心里面的思想哈，你要怎么让他的行为上能够让他对主产生怀疑啊等等哈，所以你发现这些就是看到这些作者哈，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学家嘛哈，他们的文笔哈，他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哈，那么这个 C.S. Lewis 也是路易斯哈，那么他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的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在这种试探当中哈，那么我们可以也思想，就是说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哈，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撒旦都不用做什么工作的地步了哈，我们已经在世上其实随波逐流了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哈，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需要警醒的哈，需要警醒，是不是在我们私欲里面哈，在我们的心中哈，那么从第14到第15节看到我们的 desire， 那么是在哪里哈，我们的欲望在哪里，那么在这种我们是被什么样的欲望在牵引着哈，那很多时候这个也许说起来也是比较，也许可能大家觉得比较严肃一点哈，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也在受苦哈，我们也在受一些很多时候也在苦难当中，或者甚至我以前也听有弟兄姊妹说，哎呀，今天我怎么今年真是不顺，今年真不顺哈，这个那很多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哈，就是我们这个受苦哈，是这个为最终的苦啊，还是在为义受苦啊，这个你自己可以有时分辨的哈，这个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好像都在好像在神的旨意里面面对试炼哈，好像在为义受苦的这种哈。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为罪受苦哈。这个也许我不知道这个是也许可是比较 sensitive 的题目哈，那你有没有这个有可以你可以想有想过吗哈，我们可以我们有没有分享的例子哈，什么样的算是为罪受苦和什么样的为义受苦哈，还有没有，我想几个例子好了，你在这个啊，你来教会的时候吃这个开太快了哈，吃了张罚单哈，那你说这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哎呀我为了来教会你看看。我还为了教会哈，这个还要付出代价了，你看啊。 你们觉得呢？这个也许这个可能是还不算是为义受苦哈，还不算是为义受苦。好，你在办公室里边哈，那个做了工作做了，也许不到位哈，受老板批评了哈，这个也许也不是为义受苦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哈，就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能够试着去分辨哈，去分辨我们的。我们的动机哈，分辨我们的境况在什么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哈，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书常常强调的一个生活中的这种智慧哈，从上头来的智慧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哈。我们下一课还会讲智慧哈，那就像为义受苦哈，那也会有哈，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我记得有个电影里面哈，那个就叫《The To Kill a Mockingbird》哈，还有一个很古典的、很经典的电影哈，中文哈叫《杀死一只知更鸟》哈。那个电影里面呢，有个那个父亲是一个律师哈，这是1930年代哈，大萧条那时候，1930年代的事情哈，在美国南部哈。那个时候还是那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的时候哈，那个那么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黑人被诬告了哈，那这个主人公这个白人律师哈，就去这个因为法庭必须要委托一个给他辩护的哈，所以就落在他头上了哈，落在他手上，所以他就去为这个黑人辩护哈，因此这个大家都觉得你是爱黑人的哈，这个受到整个的这个镇里面，整个镇里面，大家成了好像是那种，这个就是被所有的人骂了哈。那么后来这个他的女儿甚至在小学里面哈，那么孩子也骂他哈，也笑话他哈。那个小孩子，结果那个女儿就去，那个女儿也不是好惹，她就去打架哈。所以他父亲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去啊，不要去。就别人孩子骂你，你就昂着头，你不要这个受他的影响，但是不要去打架哈，所以就是教导孩子哈，就是你就是要受苦哈，要甘心受苦哈，所以像这种时候我们的确是在生活中哈也有例子哈，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为义受苦哈，那么经受试炼哈，那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分辨啊，分辨我们是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哈。好，大家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分享，好，那我们下面哈，我们可以稍微的再看一下哈，第16到18节。所以在雅各哈在提到要分辨试炼与试探之后，雅各要提到分辨与试探之后呢，他要继续的要来要强调一下上帝的他的属性哈，因为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里面会对上帝的美善有怀疑哈，所以他继续的在16到18节那么提到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看错了哈，不要上当受骗哈，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哈，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那这里他的要我们他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哈上帝的属性哈。那么我们以前在小药理问答呀，在很多地方也讲过神学课哈，是讲过上帝的很多的属性哈。那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哈，16节讲到的是什么？上帝的什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 从上头来的哈。那他 是提到什么？上帝的美善哈 ，the goodness 啊。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哈，因为神是美善的哈 ，God is good 哈。那神是他用这个特别的强调哈，用一个排比的句式哈，他说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哈 ，every good gift and every perfect gift 哈，是从上来的哈，所以那么在神呢没有恶，只有善，那么神的美善哈，所有一切的美善的东西都是从上帝啊，从这个美善的源头来的哈，讲到上帝的美善。那么第十六节的后半节到十七节哈，讲到上帝的什么样的是一个属性啊？对，上帝的不改变啊，永恒不变的属性哈。第一个是十六节讲到上帝的美善啊，讲到上帝的永恒不变啊。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对，所以在在这个里面，那神，就雅各是用什么这样的一个描述哈，来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永恒不变的属性呢？他是用一个用上帝的不变跟什么，跟被造物的这个改变哈，来做有个对比哈。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众光哈。这些哈，如果你要是我们稍微的用比较准确的方法去理解圣经哈，这里讲到众光之父哈，那么这个众光指的是什么哈？众光让你想到的是什么？哦，星星月亮哈，啊，那么。对，那个很多时候，对，就是我们在像我原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那个也看到，就是因为神是光嘛，哈，在他毫无黑暗哈，那么这里其实从他的原文的理解哈，这个众光其实指的是这个指的是众天体哈，众天体啊，他是 the father of lights 啊，那些众天体是神所造的，像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哈，神造的各样的这个。啊，星宿啊，天体哈、啊，那么在像旧约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描述，那么所以像诗篇136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就是诗篇136篇这个四到九节哈，因为那个提到那个用智慧造天的哈，神是用五到九节哈，是用智慧造天的上帝哈，啊，铺水在地上哈，第七节哈，造成大光的哈，这个make to him who made the great lights 哈，在啊造成大光的哈，所以那么在这里讲的众光之父哈，讲到是说天父是啊是造这种众天体的哈，造众天体的这个啊上帝。那么在他没有改变哈，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哈，所以这些词呢仔细看的话哈，这个改变哈是 variation，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专指的是在这个比喻里面哈，这个。它是专指的是天体的运动哈 ，variation 是指的那个天体的运动哈。那转动呢？转动是指的，特别指的是那个月亮哈，月亮的那个转动哈，自转哈，是说转动的影儿是那个就像月亮那个阴晴圆缺哈，那个 the faces of the moon 哈，就是这个对，就是他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神是不变的哈，所以众天体按照他们的轨道运行哈，月亮有阴晴圆缺，说这些都在变哈，但是呢神是不变的哈，因为神是照他们的哈，神是永恒不变的哈。那么第十八节的地方他又进一步讲到，就说那么神是不变的哈，神是美善的，那么他的最美善的恩赐哈是什么哈，最全备的赏赐是什么呢？ 神最美善恩赐就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真道专指是这个，指的是用是福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生了我们表示神的救赎，那么出熟的果子我们不一一去看了，不一一去看。那其实在新约那保罗也提到很多次的提到那我们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蒙神的子民经过耶稣救赎好像这个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一样所以大家回去自己来看
因为从十八节来看的话可能也包括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可能也有这个可能性的这是一个。第十四节跟十五节，我倒觉得有一点可以考虑的是，十四节跟十五节中间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 processing time。我们在十四节的时候是被诱惑了，被引诱，因为每个人都有私欲的。那么在那个阶段当中呢？到十五节中间，我们还可以 back off， 可以出来。一旦十五节咬上去了，就开始怀孕了。所以神的恩典呢，通常在十四节跟十五节这个地方是征战最厉害的。
对，我个人倒觉得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直到这个罪，这个生出死这个 fully grown 之前我觉得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可以胜过整个里边那么这个在我们在甚至是我们生出罪来的时候甚至我们已经活在罪中的时候，我觉得神的恩典怜悯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可以像一个回头的浪子一样能够离弃罪那么在里边，对，我觉得这个是袁玉长老也很好的提醒就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是可以在神的提醒下在神的这个圣灵的帮助下能够胜过所以但是要我们这个能够去眼光向上能够在神身上让我们能够才能胜过这个试探看到我们是在神里面那么我们已经有神的这种美善的恩赐在我们里面最美善的是神给我们的最美善的恩赐莫过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莫过于我们的救恩好，谢谢。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也有一个稍稍的一个练习那我们在这个三节经里面，我们三节经文16、17、18也包括我们上面经文以上的经文都看到的那我们看到有哪三种的对比雅各，使徒雅各让我们看到你有哪三种的对比有没有看到所以其实16、17、18期里面我们各有一个对比对不对第十六节是什么样的一个对比是上帝的美善和什么和十三节提到人的这个我好像被上帝试探就是人对神的怀疑在这里跟神的属性来对比那么让我们看到神是美善的神不是恶的所以人的怀疑跟神的美善那么第十七节呢比较容易一点神的不变和什么和受造物的改变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对比那么第十八节讲到什么什么样的对比跟我们刚刚读到的十五节有什么样的对比属灵的新生命跟什么跟这可以说是属灵的死亡的结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对比所以这个所以在我们看到在这个雅各书中那么 我们经常用这种对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的意思哈。那么也让我们思想，就是说那么神的永恒的不变的属性哈，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生活中哈，可以直接有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哈。所以如果我们不怀疑神的美善的话哈，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信心哈。在多年前我在我们教会我也有看到实际的例子哈，也有一个当时的弟兄在这边，那时候我还在我们的小教会呢，那么他在找工作啊，后来他好像是在有一些这个 interview 啊面试哈，那么他当时就讲，他说这个哎呀，这个工作我也拿不到的话，那我真是对神就怀疑了哈，他说我可能就不来教会了啊。后来他真的就不来教会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许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哈，但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的处境可能对我们会对我们的信仰哈也有怀疑哈，发现好像哇周围怎么有时候这个甚至是周围的人也好哈，你或者你遇到的事情也好哈，那你觉得这个也许这个信仰不是真的哈，也许神好像没有对我怎么样哈，所以这在我们的也提醒我们哈，那么神的美善哈，神的永恒不变的属性，那么这个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哈是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哈，不论我们经过什么经历什么哈，不论我们的一个处境或者苦难就可以受到就动摇哈，所以这些是我们也。在我们雅各书的学习当中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彼此的来也我们也鼓励哈，我们自己在也有省察也有提醒哈。这个第16到18节是蛮好的经文哈，你是可以回去可以考虑背诵哈，可以考虑把它背下来哈。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分享？那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试炼哈，面对试炼的主题哈，就发现在这个是雅各书开篇的主题。那么在快结尾的地方哈，那么也再次的提到哈，再次的提到所以也跟前面也有呼应那我们翻到第五章，我们也许顺在一起也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来查考一下第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一节哈。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扣那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所以在这一段又提到忍耐的题目哈。那么继续我们看到雅各呢继续对这个他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哈有这样的一个劝勉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么我们在这段里面哈，我们在字里行间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忍耐里面哈，我们可能这是这不是一个非常这是一个在试炼当中啊，不是那么好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如果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我们也可以这段经文呢，其实跟一个诗篇的37篇哈很有相似哈，很有相似。我们可以也可以也许可以对照的来看一下。诗篇的37篇哈， 找到的话也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了哈。诗篇三十七篇，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读一到十一节哈，一到十一节找到三十七篇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们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就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好，我们就读在这里哈。但是我想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哈，但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在这个我们也看到在雅各书第五章哈，我们也看到之前哈，那么以后后来我们还要细讲哈，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贫富的这种偏见哈。很多富足的人哈，那么你在之前哈，像第五章的开头，像第四章，那么这个使徒雅各也有对这些为富的人的警告哈。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哈，那个教会里面很多是处在这个极端贫穷的这种生活当中的哈。那么他也没有。好像也一时也没有看到主是怎么来拯救他们哈，所以在这种像第五章的第九节的地方，雅各还特别提到你们不要怎么样彼此埋怨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对这种对作恶的哈，对为富不仁者的这种嫉妒也好哈，埋怨也好哈，那么这种是在我们的这种试炼当中哈，尤其是这种贫穷生活的试炼当中，是一个在当时哈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哈。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哈？还有除了对这个为富不仁的哈这种嫉妒哈，还有对第九节提到对上帝对彼此的这种埋怨哈，这里提到的忍耐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忍耐也包括。哈，不只是说对环境的忍耐哈，也包括对人的忍耐了哈。那么就是这种是现象哈。那现象里面那个保罗给他们的整个这段经文哈，跟这个诗篇三十七篇一样，他的劝勉是怎么样？一个是要忍耐，还有呢？忍耐哈，那么还有就是像三十七篇一样的主题，要等候哈，要等候主哈，等候耶和华。在那个三十七篇里面，提到是你要将你的事要交托耶和华哈，要默然依靠耶和华，要耐性等候他哈。所以在这个里边，在早期教会里面，那雅各给他们的劝勉是说，不只说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谁啊？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哈，要等候神哈，等候主来哈，因为这个主来的日子近了哈，主来的日子近了哈，那么在第八节哈，他说其实另外保罗提到的是说你们要忍耐哈，要怎么样？要坚固你们的心哈。坚固你们的心思 ，establish your hearts 哈，这个要这个也是圣经里常常提到的哈。我们可以有时间稍稍也可以读读几节经文哈， 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找到有没有哪位弟兄或姐妹帮我读一下哈？
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好，保罗要再给他们劝勉，是要怎么样？要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要我们的心要坚，要心里要坚固哈。那哪一位帮我读一下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七节。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在一切的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哈。就我们在我们的坚固哈，停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好，那么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九节啊，找到有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九节。好，谢谢哈。这里哈，他提到说这个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哈，这个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哈，才是好的哈，是 be strengthened by grace 哈，那么所以都提到哈，我们的心啊要坚固哈，为什么要坚固呢？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好多哈，要有试炼哈，又有试探哈，那么要抵挡哈，能够坚固的心才能够抵挡哈，那么这种心里的坚固哈，能够在等候中哈，所以这个也是保罗的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啊。那么提到说，这里讲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哈，那其实，在早期的教会哈，的确是。有很多的当时的信徒哈，认为啊，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了哈，他们要时刻准备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今天可能应该学习的地方哈。其实有人提出来哈，以为觉得那个时候，也许他们也许，好像这个眼光太近了一点哈，耶稣基督这个。哪能马上就来呢哈？但是我们现在是说，我们常常是，我们觉得哎呀，主耶稣再来还早呢，其实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什么？主来的日子怎么样？首先哈，主来的日子无人知道，对不对啊？这个像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哈，那我就时间关系我不读了哈。那么，这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哈，都很多地方都讲到哈，就说，主来的时候哈，就好像这个家里贼来到一样，对不对？就说主来的时候是无人知道的哈。但是呢，既然是无人知道，所以要怎么样？时刻警醒哈。时刻警醒预备哈，所以这个两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后也是如此哈，再过两千年也许也是如此哈，如果有那么长的话哈，就是要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哈，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哈，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时刻，但是是提醒我们哈，提醒我们是要时刻的警醒哈，所以在这个圣经很多地方都提到哈，我们要时刻警醒，就像那个十个童女里面哈，那个这个要那个警醒的哈，准备好的哈，那个彼得前书四章哈七节也提到哈，万物的结局近了哈，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哈，所以这些是圣经中哈一贯的提醒哈，主来的日子近了哈，让我们要时刻警醒。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雅各书哈，他你看通篇他讲到的，我们之后要讲很多 要听道还要行道啊。在生命中的敬虔怜悯啊，要掌管你的舌头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啊，这使徒雅各的提醒，他提醒哪些人呢？是提醒了一些正在忍受试炼的人啊，百般试炼中的人啊。所以我们一般哈，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受苦哈，或者说正在苦难当中哈，或者有身体的软弱等等，我一般很少会，我们一般 focus， 哎呀，我们要给他祷告哈，我们要给他祷告哈，神怜悯他。我一般不会就很少去强调我们生命的见证了哈，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当做什么哈？就像一个孩子哈，你家里一个孩子正在生病发烧哈。你一般可能会对他怎么样，就说要求会低一点，对不对？哎呀，你要玩游戏玩吧，你就今天这个不要求你的这个其他的了哈，这个放松了，放松一点吧，生病好可怜哈。那其实使徒雅各没有说，哦，你们真的忍受百般试炼的好可怜的哈，这个使徒雅各是说你们他说你们不仅要忍耐等候哈，同时怎么样，同时你们还要求你们有生活的敬虔，所以就这个，这是整个他们的整本书哈，就是都是你要想到是给那些正在受苦当中的人，这些要求并没有因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哈，并没有因为我们在试炼当中就降低了哈，所以我们要考虑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 up and down 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身体有强壮，有时候有软弱哈，有的时候我们上班一帆风顺哈，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处处碰壁哈，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不听话啊，那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要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有，不仅是要坚忍哈，不仅是要等候神哈，还要怎么样？还要同时，我们自己的敬虔的生活的要求并没有降低哈，并没有什么，并没有降低哈，所以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在受苦中我们的见证啊怎么样，在我们的也许我们的也许是甚至是苦难当中哈，我们的见证如何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其实做一个基督徒哈，是神有给我们生活的有我们的言行，我们的 conduct 都有他自己的要求，这是我们应该警醒哈，应该这个应该思考哈，应该反省。那么在这里呢，雅各提到有把这个众先知哈，也作为我们的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哈，圣经中所记载的我们干的各先知哈，那么他们是有福的哈。那么他们还雅各还特别提到一个忍耐哈，提到一个谁的例子哈，约伯的例子哈。那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哈？其实我刚开始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想他为什么会举这个约伯的例子啊？好像那个像保罗以前提到，就是说很多的，撒摩尔啊，那么大卫啊，这些哈，我们看到就很多信心的伟人哈，亚伯拉罕呐，他们这都没问题哈。那约伯哈，约伯好像。你要整个看起来好像不是说是最完美的一个例子哈，那么约伯其实你看到整篇哈，你读的话，他其实有好多的怎么样？他也有好多的埋怨哈，甚至有心中的苦毒啊。那么他的朋友也在劝他哈，那你们觉得这个为什么会他这里为什么会举这个约伯的榜样？
我倒是觉得约伯神没有给他答案，所以在忍耐的功课里头，在试炼的功课里头是一个很艰难的， 是一个很难的一个 process，因为你虽然信靠神，可是神一直不给你答案，到一个地步你必须 struggle through。这是我的感觉。
哦，很好哈。首先我看到的确哈，约伯他受的苦难恐怕这个无人能及。对，的确是他这个境况是最痛苦的哈，这种经历哈。那么像这个袁玉提到，就说我也很同意这一点哈，就是你其实看到约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哈，你从头看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哈，地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神跟魔鬼的对话哈。我要去击打他，对吧？神说你可以去哈，但是不要放过他哈，要放过他的生命等等哈。你发现那个自始至终哈，像袁宇讲，一直到最后，约伯知不知道天上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到后来都不知道。他到天上才知道，所以约伯最后只是说，他说我如今亲眼见你哈。约伯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哈，所以为什么是约伯是好像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哈。所以是他虽然其实没有，甚至都没有神给他的明确的答案哈。虽然这个心中有很多的苦毒与抱怨哈。但是呢，怎么样？他整个过程里面，他没有放弃他的那个信仰。他即使不明白神的计划怎么样啊，仍然叫持定上帝啊，而且有盼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经文啊，像在约伯记的，再花几分钟哈，约伯记16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比较明显的经文哈，那么我们就不看了哈。前面说约伯说啊，那耶和华还是当称颂的哈，我们出自尘土，要归于尘土哈，他们也会顺服。那像后来即使在抱怨当中哈，像这个约伯记的16章的19节哈。约伯记16章19节说，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哈。他讲到哈，那么在天上哈，他信心哈，在天上有他的中保哈。在19章哈，约伯记的19章25到27节哈。约伯记19章25到27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自己要见他，且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哈。所以这个是约伯，我们在忍耐中，就是说我们的忍耐哈，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以约伯为榜样，就意思是说我们也是，虽然不是说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一点苦度都没有哈，一点抱怨都没有，这个是也是有一定的自然会有哈。但是呢，怎么样，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要像约伯一样，要有这个忍耐哈。我们要持定我们的信仰，持定上帝自己哈，还要有盼望哈。所以在那个，所以我这里有一句话，我在那个。他那个解经书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巴克莱哈，那个巴克莱他说的，我翻译了一下，他说约伯的顺服不是被动的俯首贴耳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服从，他有挣扎，有疑问，甚至有时抗拒，但他心中的信心的火焰从未熄灭过。约伯的顺服不是被动的俯首贴耳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服从，他有挣扎，有疑问，甚至有时抗拒，但他心中的信心的火焰从未熄灭过。我觉得写得蛮好的，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学习约伯的榜样，也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有这样的得到这样的劝勉，我们也自己也能够这样的去行。好，有没有问题讨论？ 分享。所以我们第二课就讲到这里哈。那你们回去之后呢，你们自己可以去温习一下哈，这个大要理问答的第35问哈，也其实我想概括了135问，概括了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哈，很精简哈，你们可以回去做一个作业哈。约伯的试探里面，对，他是两个都有，对，两个都有。他经历的生命的，就是生活的环境中的试炼，就是他的自己的，不仅是家庭的苦，他的皮肉的苦，这些都是试炼。但是他在其中也受了试探，什么试探？他妻子说什么？你就弃掉上帝，死了吧？这是什么？这也是。在他心里面应该也有这种试探啊，就在对，应该都有啊，都有。
那个受苦啊，像刚才是为义还是为自己，
所以他在这个意义呢，本来就是因为他是也是为了，所以应该是靠的为义。对，我是对那个不算是为罪受苦了。至少就是对，好，谢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讨论啊？好，那下一课我们就开始讲到进入到第三课哈，就是寻求智慧啊。那讲义我下一次会发给大家哈。如果大家可以按照那个 syllabus 哈，你可以自己预习一下的话哈，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哈，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第三章的13到18节哈，13到18节哈，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先看一下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看到神你的话语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造就，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主要我们在看到使徒雅各的提醒，主要也让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亮光知道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主啊，我们其实很少经过真正的试探与试，经过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很多时候，主啊，我们的试探，主啊，来自于我们的忧郁的生活，来自于那世俗各样的引诱。主你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常常的分辨，常常的思想，主啊，让我们不要。落在那被私欲所牵引所诱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不要让我们罪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常的来发芽来滋长让我们的心常常的归向你，让我们能够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先圣先贤的榜样，让我们的眼光超出我们的周围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时刻警醒，主啊，知道我们每个人，主啊，在神你所允许的时候，我们都要经历各样的试炼让我们存坚固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站立的稳让我们真的是像保罗一样，主啊，我们能够向着你的标杆直跑。谢谢主继续的借着雅各书的经文主啊，你自己来提醒，来坚固我们继续祝福我们这个季度的主日学的学习，让我们讲的听的主啊，都受神你自己的都在神里面有丰盛的得着 保守我们即将领受的午餐，也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奔走天路，继续祝福带领神你自己的教会。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